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西方极愿阿弥陀佛。
南无正法满明菩萨。
南无相法轮殊菩萨。
南无阿弥陀佛。
各位菩萨，我们昨天讲到这个随缘本觉随缘分别是二相，叫自净相和不思议业相。自净相就是我们讲就是自觉与本觉，净为本觉，自为始觉，始觉跟本觉相。第二个呢，始觉跟第二个叫不思议业相，不思议业相呢，就是讲这个作用体相用。这个自净相呢，是讲他这个本觉就是我们的佛性，跟我们自己相应以后，这个破除这个六道轮回的相识和这个与无明相合的这个相。也就是说灭掉我们这个相识心相，相识就是六道轮回生死，也就是无明。他说这个始觉跟本觉相应的话，他这个相识的这个心相就会自然会不现。写什么呢？写你的法身，也就是你的本觉。因为你见到本觉始觉它是一体的，那就是法身的境界。那么说法身的显现必然就会显三种用，就是体相用。体就是法身，叫自利。就是说这个报身就是利他就是自利利他，法身报身，也就是用化身。也就是法身自利，它是无始无终，因为本觉是无始无终。报身利他有始无终，或是有始有终。有始无终讲极乐世界圆满报身，这个都叫有始无终。这个自身你见到始觉，它就是有始无终。他说这个我们无明的时候，我们的本觉和始觉都不现，那就是无明，无明相识。但是本觉呢隐藏，就是我们的佛性隐藏起来了。所以我们这个无明呢就叫生灭。我这个生灭相把我们的始觉跟本觉都捉了，所以你的法报化就不会显现。但自身你认出本觉，那说始觉现前，那你无明就断了，那你法身就现前了。法身现前，它的体相用它自然就会现前。所以体就是法身，像成佛涅槃，但是报身呢像功德，就是说光明或者是大悦啊，化身就是在众生心想中见你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或者是四现菩萨道，或者是四现成佛，或者在众生界四现涅槃。就这个我们昨天其实都已经讲到那说今天我们也可以就是这个性净本觉。性净本觉它分成四个部分。什么叫性净本觉呢？它这个性就是本性还是讲本觉性就是我们讲心性。心跟性是两个东西。心净也就是说我们的心它是清净的。性呢它不存在清净和不清净因为它是法身，对吧？但是呢显出来的法界它是清净的。我们的始觉里面其实已经讲到了，就是说这个始觉是由见闻觉知名和相，或者说根就是十八界就在心法，心是一切诸法之真名，这个名字就是说六根六尘六识就是十八界，它可以把它能说起来叫做心。能说这个常佛，常佛是什么样呢？有六根六尘六识 合合到一块，四大就是说成，然后眼耳鼻舌身意叫做根，然后呢他有见闻觉知是出家人，见闻觉知到说他叫识，就是说你看到常佛坐在这地方会讲话，那一定是识。然后呢六根，对吧，然后他有四大叫成，所以呢他把他起个名字，有别名，别名叫什么呢，叫常佛。他有一个他还有一个名字，还有一个名字是过敏，叫做心，对吧，就是说你这个身体也叫心，我的身体都是十八界组成的，就是说十八界他把它聚集在一起，他就叫做心，其实我看到你是看到心啊，你看到我也看到心，但是大家都叫心，我们就没办法去叫了，就是这就像所有佛都叫佛，但有一尊佛呢他叫阿弥陀佛，他一尊佛叫释迦牟尼佛，就释迦牟尼和阿弥陀或者是这个药师琉璃光，是吧，那么说他这个叫别名，他是有一个共名，他叫佛，是吧，印光真偏执明心智善识世间界无上识，所有佛都有十个共名，但是每一尊佛都有自己的别名，所以这个别名呢它是随着因缘而产生的。你看释迦牟尼佛有别名无量，他有共名无量，就是释迦牟尼佛同叫释迦牟尼佛的名字有多少呢，他说从东方就是把三千大千世界作为围城，然后有每一粒围城过一个大千世界点一滴，他说往东边走往南边走，问有多少个释迦牟尼这个同名，同时一个人变现出来，他说与三千大千世界变为围城，每一个围城点一下，他说这个与还有多少个释迦牟尼佛说是不清，说有多少个释迦牟尼佛的同名，还有不同名呢，有释迦牟尼佛这一世示现释迦牟尼佛，上一世他可能是大悲菩萨，也就是呢示现种种别名，那说他这个别名都不一样，他的别名有多少了，更无量无边了，就同一个名字都无量无边，何况他的别名了，所以每个人呢在某一轮时机某一轮因缘下名字都是不一样，所以叫别相共相都是佛，是吧，所以我们做的这个地方每个人都叫做心，但是呢它有别名叫常佛啊圆光这个圆久啊或者是某某，所有名字都不一样，所以叫别名，所以呢过名都叫做佛，也可以都叫心，所以心跟佛是一样的，心也好佛也好觉也好，这就是整名就是每个人都叫佛，每个人都叫做觉，每个人呢都叫做心，要分开来别名呢，就是在眼就眼耳鼻舌身意，舌身香味触法见闻觉知，就是六根六尘六识，其实呢都是心都是一个心，所以呢这个心呢叫什么呢，我们讲这个心本来是清净的，是镜像清净的，它供一个性，我们今天念华严经中间的这一块尊生供于法身，就供于本性，而这个性呢叫做性它是镜性镜都是这个心，这个镜你就认识了所有的色身相貌地火风水空根识还有眼耳鼻舌身意都是心，那就没有众生了，是吧，都是心嘛，那都是佛了嘛，就是佛啊心啊都是供一个名字，那供一个名字叫心，这个呢就叫做净，因为性这个性呢就是本性的性，性是相通的净呢是也是相等，就是无量佛就是无量佛它肯定都是净的佛它是净的，它有一个净的名词净，如果佛不净就叫缘，缘就不叫本觉了，缘是无明，是吧这个所以性它是没有缘作的，性就是说不管你是缘净的还是缘的都是来自于性，因为没有性也就没有缘或净了，是吧，所以净也好缘也好它同一个名字，就是缘者就叫做无明，无明叫做尊生，见者他叫做佛，但是呢性是一个统一法身，就是每个人啊都是一法身，就是你知道了你就是佛，你不知道你就要众生，为什么不知道，你不知道因为性是离眼的， 那么说你知道你自己是这个一切都是心的时候，就没有众生了，觉得就没有色身相都是心了。那这个时候呢，你跟心就吻合了，这叫你已经认出了本性了。认出了本性，就认出了本，就是跟本觉相应，跟本觉一相应，哎，他这个无明就断了，啊，无明断了就显法身、报身、化身，这个修行就比较快，了义嘛，了义就直接啊，跟你说出家或者在家修行的这种目的啊，瞬间就可以达成，觉得。所以我们要先发菩提心呢，就是所以今天念华严经说发菩提心多少功德，因为一旦发菩提心即成的正觉，发菩提心你闻到这个道理，发菩提心就是你的愿力啊。比如说你发菩提心发出来了以后的话，那一闻到法你马上一相应以后，你心里会极大的欢喜。为什么发菩提心，就是如果你不发菩提心，对这个你讲这个不感兴趣，你会感兴趣吗？就是因为你没有像成佛的心，那你怎么会对这些感兴趣呢？就是说那我们出家就是目的就是发菩提心，菩提心发出来，听我这样一讲，马上跟菩提心相应，以本觉现前成佛，也就成佛有三大二乘集结，你一念之间就成就了，那怎么会有不喜欢的道理呢？是吧？那说你喜欢不喜欢文言万就看你发菩提心的生活起，如果是越深它是越感动的，越浅越无所谓的，肯定是这样的，是吧？就像你挖金子一样，你根本不想要金子，随着人家跑，就是就说随着人家跑，就像小狗一样，就喜欢牛屎吃。然后他说：“哎，我来挖金子。”那些狗不懂，他也，但是呢，他会跟着你跑，跟着你跑，是吧？但是那个他那些人说挖金子，他也不感兴趣啊。所以在路上可以随便的，就随便一跑屎就给他骗走了，对。就是说那么说挖金子想要金子的人，那肯定是紧紧跟着我，就是要金子，他一定会跟着跑，是吧？他就越他会追得紧紧的，他就不会放。这就是说就像我们这个有人开车子跟着后面跑，他跟得很紧的时候，有人那眼睛瞪上希望的一下子把我就丢掉了。开车跟车子的人，你就发现他妄想比较多的人呢，看着看着就前面带着后面了，走着走着前面不要跑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呢？他打妄想去了，就人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但是有一眼开车子，他生怕自己丢掉了啊，就跟着紧紧的。比例来讲，我们跑到非洲去了，然后呢，前面一个车子知道这条路，就后面呢到处是豺狼虎豹，吓得要死，他一定会跟着紧紧的。为什么呢？他一旦离开了前面的车子，他就迷失方向。他就会被周围的豺狼虎豹给吃掉，你说他不害怕吗？就是肯定会跟得很紧，一步也不想离开。所以我们要让处理心要紧，知道？就是说如果你处理心不紧的话，就是说对于豺狼虎豹不恐惧，就是对地狱恶鬼畜生不害怕，那你会跟得紧紧的吗？就是说你就会打，你不怕，你顿然希望的，你一下就把前面的本给丢了，是吧？所以发菩提心很重要，就是不发菩提心，整个的华严经都念不下去。你像我们念是睁着眼睛看着的，生怕哪一种我们没看懂，生怕哪一种给丢掉了，生怕哪一段没念到，所以追得很紧，就是为什么发菩提心呢？那一步追一步，一步经追着一步，就是说这个生怕哪一堂课哪一个段子没念，就是说非常抓得很紧，这样。他说一般念经不感兴趣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肯定对菩提心不是很重视，是吧？所以我们在外面不管是参学也好，就是你要参学你的菩提心要有急迫的感觉，你才一直要找着这种感觉，就是说你可能以前不知道没这种感觉，但是现在明白以后，你就晓得找这种感觉，就像我们在沙漠里一样，迷失方向必死无疑，就是说千万不要丢，把菩提心给丢掉，抓得死死的，并且要跟菩提心相应的这么一个机会啊。所以心静，性就是本性，静就是我们的心啊，就是实觉跟本觉本性相应的一刹了，嗯。所以呢，心静本觉就是说，我们讲随缘本觉啊，心静 本觉，前面讲十愿本觉，后面讲啊心净本觉。十愿本觉已经讲完了，现在讲心净本觉。心净本觉直接表达了本觉的体相啊，就是只体现着自性清净啊，它有无相的业用，其实跟前面没有多大的区别啊。这个比喻虚空与净寂啊，虚空与净寂啊，从四个方面的说明啊，这个论里面啊，大乘起信论后面啊有这个文字啊，这个四个方面的说明，他这个方面在这里也给他说了一下啊。第一个是空寂，空净啊，空净就是讲净寂。第二个呢，不空净，就镜子里有万物。第三个呢，净景，就是镜子本净。第三个呢，受用，就是镜子里万物啊，并不远着我们这个净。现在就是说，我现在看到你外面灯，也不可能把我眼睛给远了，叫不远，就是它不会，它是受用的，不会远着，就是我看到你，它是一种受啊，绝对不会远着。我们为什么会远？因为我们不是镜子，我们是摄像机，知道吧？就是每个人都带了一个摄像机，因为眼睛呢还没来之前，眼睛一生下来就带了一个摄像机。所以嘴巴呢，你嘴巴来干什么？嘴巴本来是空，你眼耳鼻身意本来是像一个镜子一样，就是它本来是不受无缘的。但是你的弯识二元对立啊，你不是带了一个空镜，你是带了一个摄像机，就吃了就汤。看了就贪，恶毒看了就生，所以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啊，那都是一个贪嗔痴的困住，谁是这么贪？就是，万一你眼睛看色就贪，恶毒听到声音就贪，鼻子闻了就贪。事实上呢，他不沾你，你在沾他，你是妄念，知道吧？有人眼睛看色，这个色怎么会污染我们的眼睛呢？它不会污染的，不会污染我们的眼睛。那我们眼睛是这个眼睛本来是净的。是吧，就是你的见闻觉知也不能是见的，眼耳鼻根也是见的，色身香也不能见的，那是什么在污染呢？其实没有东西，就是一个妄想，就是妄想。因为净缘他们两个东西不能到一块去，他是那为什么为了就是一个妄想，就像镜子外面的一层灰尘，它不在镜子里面，镜子外那灰尘一遮啊，镜就是你把灰尘远在镜子上面，是不是把镜子就远了呢？其实并没有，这是一个灰尘而已。把灰尘擦了以后啊，镜子还是净的。那证明净的本质它还是净的，就是灰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它是就是。所以呢，这样你明白了以后的话，它就是一个净。所以这上面介绍心净本觉就是自性。净它就本来清净啊，自性本来清净。前面不是讲吗？自性本来清净，自性呢本不动摇，是吧？自性这个本来具足，造万法生，自性能胜万法，它不会缘我们的自性，因为万法就是自性，它本来清净，它不会缘的。就是说，它不从外来，也不从内来，就是它像镜子一样，走了它就没有了，来了它就现。其实我们要学会这一点，为什么我们佛教讲不是现在，不是过去，不是未来，就是说我看到你就是个镜子，我转身就看到房子，我转身就看到柜子，它就是这个就是清净的，就是我们就说万法本净为心自扰，如果不动心不动的话，万法悠悠，就这个意思，本来自性清净原来自性原来真与本觉的这个觉体是离缘解欲，前面已经讲过，这个我们的自性就是我们的本觉，我们的真与本来呢它是离缘，没有延迟的，因为没有延迟我们才会，因为它是一种绝对状态，就是我为什么会是无明，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没有延迟的东西，是个绝对的状态，就是绝对状态。如果你没有认，但是这一看到万物猛然就升起一个觉，我这个见闻觉，这个见就出来了，这个见呢是我们自性本来具足的，你知道它不是一个主动的东西，它是本来自然本来就，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说我看到你， 我看到你，他这个是自信本来就看到你。那我看到你以后，就说这个世界在我心中现出来，像镜子一样现出来。你看，这是我们的自信是本来自带的，不是由我们控制的，本来自带的。但是呢，你这个一看到这个世界映现出来，像镜子一样映现出来的时候，你的见闻觉知也出来了，对吧？就是你的这个作用已经出来了，出来以后，但是你的见闻觉知呢？因为门让就对外面产生动，就产生动，并不是我们的自信在动，是你的见闻觉知跟外面的这个色身相互错法产生错动啊，就产生识。我这个识，这个识的摩擦力啊，产生这个无明。我这个无明本来就是作用，你没有认出来，所以就变成相续无明，在无明，在无明，就这样。哎，就但是。就是生灭法，就这样。所以呢，这个离言真语它是不能够用任何原则说明，你所有讲话声音啊，见闻觉知都是在这个离言真语里面显现出来。所以虚空语它用虚空和这个啊净景，净就干净的净啊，净景就是镜子，我们照的那个镜子，净景两种比喻啊，各有四意，来比喻真语本性有四种意象啊。一个就是于是空寂，于是空寂，于是空寂。我们在前面其实也讲过，叫于是空，是吧？就是说这个于是空，也就是虚空之中原来一物也不存在，就是什么都没有啊。那个没有是什么东西呢？啊，就是于是空，就是我们的自信。对吧，其实叫于是空，没有什么都没有，对吧，静静之中原来是行眼业务，就是什么都没有，此于实相等真于本觉之中一点弯缘也没有。这个我们可以观察，就是说本来什么都没有的那个，就是我们原始的佛性，这个性什么都没有啊。因循习境就是不空境，不空境就是虚空中一物也没有，当然显现万物，就是说这个静境之中形影都没有的话啊，故呢就是说静啊慧啊，就是干净的和慧的啊，都能显现出来。与此相懂，就是说因为它一切都没有，它如果有静它就不存在缘，如果它有缘它也就不存在境，知道吗？也就是说是有缘有境怎么出来的呢？就是说什么叫缘呢？就是无明。什么叫境呢？就比如我们的识觉，就是我们的见闻觉知啊，这个尘和我们的根和它的本体呢啊，它是境的啊。我这个境它能够从境中隐现出来这个呢，所以它这个经缘相还有构相，构相是怎么出来的呢？因为构相就是无明，就是我看到你，这个叫无明，有无明，就是我能看到我和看到你，所以其实是镜像。但是呢，我看到你叫识，这个识叫构，就是它是无明。他说，这个看到我和看到世界，它就是界，它又是镜像。所以这个境也在那个地方，这个缘也在那个地方，所以境跟缘是同时建立的，对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境呢是呢，就是说我看到你的能所，对吧？我这个境呢就是见的本体它没有能所，对吧？因为见外面的这个色也是见，我这个能它也是见，是见没有能所，所以我和外面的这个根跟尘它有没有，因为它是见体，没有见的话它就不存在，所以呢它本来就是净体，所以净体就是心，有人说就是叫识，只要转世成智嘛，就转世成识净就显现出来了，就是如果你不能转世成识，就污缘就出来了，所以污缘出来就是三界啊，智出来了就是真语，所以三界是生灭，真语是什么了啊？就是不生不灭，所以生灭跟不生不灭他们俩同时在一个地方，都在那个地方，所以看你去尊是哪一个。如果你要尊是 啊，这个不生不灭的，那就跟真语相应；如果你准是生灭的，就跟无明相应。跟无明相应，那无明自然就远离，因为它没有一物。那我说，你要是生灭无明，那全是无明，那就是三界。就是三界就是真语，真语就是三界，就是无明就是三真语，真语就是无明。所以三界外面没有真语可得。为什么？因为三界就是见，见就是呢，你要明了见，它就没有无明了，没有无明就是真语了，明白吗？就是真语，真语，那么说真语跟心的话，它是都是不生不灭，就是死觉跟本觉，它是不生不灭的，啊，所以呢，这个三界就是真语，真语就是三界，就是离三界无真语，离真语无三界，不能离开三界找一个真语。所以佛陀在三界中他是真语境界，所以呢尊生在真语中他是三界的境界，也就是说迷者啊六道轮回，悟者就是佛性，就是我们讲一真和十法界它是一体的，就是郭子不是讲吗，是说就是说这个十法界你悟到本心即是一真，一真迷失本心呢就是三界，离三界没有一真，离一真没有三界，是一真就是三界，就像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那说众生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就见了三界，但是呢佛陀在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里面建立了一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你看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这就十本不二，所以呢他是佛，就是极乐世界，也就是毗卢遮那佛那个地方。如果你迷了就十法界，就是花光之影，花光之影就不了，没有跟自己的这个真与本就相应，所以它是无缘，所以缘更近，近在其中，是吧？缘者就不会近，近者就不会远，就是说近跟缘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在缘里面全是缘，是吧？所以缘跟近是一体，但是明白近以后全部是近，就是，所以这个真与本觉，哎，就是我们复现中是一点都没有，就是这个讲，就是说啊，故事。那我们现在这个受了无明，受无明弯损，就虚妄力弯死啊，在寻息，所以现出了诸法的印象，就是看到了外面的印象，就是好像外面有印象、幻象，就是说这个东西啊，我们就很难辨别出来，就是说。是见呢还是相呢，就是说我看到这个世界是见呢还是相呢，我都听到声音，那是声音呢还是闻性呢，就我们脑子在这上面就错开来了。如果你认为是声音，那肯定是跟耳朵二元对立了，如果看到闻听到闻性，那是耳朵和外面的声音它都是闻性，能闻跟说闻都是闻性，闻性是单一的，那叫佛的，那就认出了真语。如果你非要说外面是声音，耳朵在闻，就变成二元对立，叫知见立知师长无明，就是是什么叫知见立知，就是看到这个世界本来就是闻性的，就是你闻到声音，就是闻到声音就知见立知，有一个我有一个人所，就知见立了一个我立了一个世界，就二元对立了，这个呢就知见立知，叫无明本，就是所以无明本啊，比如说就自见无见，失尽涅槃，就是失尽的，就是说它是一个绝对的见，色就是见，那说一见全部是见，就是一个见，没有见的话也就没有色也没有根了，就是没有见拿了色和根呢，全部头它没有，就像机器人它没有见它就不存在啊，虚空也没有见，是吧？那说这个见就是不是虚空，也不是这个色，不是色，非色，它是见，根不是根，它是见，它是个从一的东西。这个眼认出来了本觉，就认出了心，哎，就没有世界，也没有我，它就是一个见。所以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站在那个地方，所以连眼耳鼻舌身意对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一瞬间。你就看到了你的见闻觉知，我们讲啊，见性闻性觉性知性，你一看到了啊，这个就是个本觉是相应的。那我们说这个，所以我们呢，千万不要用无明来损修我们的真语，因为你珍惜， 你用无明来寻习我们的真语，那你就变成三界了，这样。如果你用你认出来了，你认出来了，那你显现的是什么啊？就无尽的啊，这个无漏的清净功德。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见是无漏的，它是不生不灭的，是不是？就是你的文性是不生不灭的，它是无漏的。所以为什么在无量寿经里讲登漏尽意界呢？就是闻到阿弥陀佛的漏意界，因为你的文性出来了，念佛的你的文性，那个文性是无漏功德。无漏功德就是跟佛相应的，因为佛陀是无漏功德啊，无漏清净啊，平等于化啊，遍满十方圆满的功德，它就是叫内循力，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的循习它，循习它，循习什么叫循呢？循就是说你无始以来的习气要靠这种思想来循习，如果你不循习它，你二元对立思想这么严重，你不用你这种力量来循习它，你二元对立的心又怎么能舍得掉呢？就是必须要循习它，就是循习，像我们念佛一样啊，他要循习。我们修行呢啊，就是说我用天台的思想，所以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六妙法门呢，大家可以去修一下啊。就是说我们修行有些人就把念佛当作是啊第一，但是不知道念佛里面呢，他诸位求生道，由浅到深啊。第一个，我们是看到这个世界是乌七八糟的，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人我是非啊，好多事情把我们心搞得很乱的，就这样。所以很乱的，所以我们要把心收回来。所以世间很多人讲什么啊，受制念佛啦，或者是这样。其实我们讲只关于六妙法门，可以大家可以随心啊。第一个就是像守息，就像我们念阿弥陀佛一样叫守息。什么守息呢？就是坐在一个地方守自己的呼吸啊，守呼吸，守1234567765321。那说这个叫以一念啊灭啊这个众万念，就是我们的心非常的乱，嗯，非常的乱，打妄想，这样。那么说要靠你的这个守息啊，把你的妄念就用这个守息的方法，因为一二三四五六七，就这样的呢，你这个力量就一念是靠这一妄念的灭妄念，但这一念一定是妄的。他说靠这一妄念把众妄念给灭掉，他说这样的是第一步，第一步叫做守息。守息后面到了随息，随息就是说你念，一般修行比较好的人啊，他就不需要守息了啊。你像我们根本就不会守息的，就是叫随息，随缘的学叫随息。然后随息呢，就是看着自己在呼吸，肚皮呀，一声一说，一声一说，而是说看着自己的肚皮在动啊，像胎气缩到非常深的时候，就是小肚子肚脐那个地方一点点微动，你身体几乎已经不动了，也没有什么什么深呼吸前呼吸，它就是直接丹田在呼吸了，并且呼吸很短，就像像猫在呼吸一样啊，很短很短的。然后我们呼吸到一定的时候，它不需要有强烈的深呼吸前呼吸，它就是小肚皮这个肚脐那地方一点点微动，身体啊全部有一种寂静状态，就看着它一点点的动，就那一点点小小的浮动，就肚皮在动，看着它在动。然后会一段时间叫随息，就看着就盯着，就那呼吸。他说这个就叫做随息，所以一定的时候你的身体一定是很定的。然后到第三步的话，就是止，止观的止。止是什么呢？就是说心止于身体和止于这个一切法。就是说你在房间里坐，你就看着自己在房间里坐就可以了。就是这是我以前修行惯性的修行，就是我打坐的时候我就看着自己在打坐。因为我们从小就出家嘛，因为就是说没有什么事业概念，也没有家庭概念，也没有这个社会上的名利概念，所以心这个人止的状态就很愿意就升起来，就是说我们坐在那等待而已，就至于坐在那看着自己啊，我们一坐就是一天，一坐就是一天，就是看着自己坐在一个地方，看着自己坐在房子里面啊，就是说或者说看着自己 就是指在顿顿指一个，你就说涅槃扰的时候，就看到自己在扰，就是进入到指的范围之内。因为有大指有小指，你可以指在身上，你可以指在房子上，可以指在虚空里面，那里指。这样指到一定的时候呢，就发现了啊，就没有我了，就是一个指而已。就是说你看一个身体就是一个指，它是没有我的，是吧？他说这个直到一定的时候呢，他这个我们讲这个定就出来了，是吧？它是超越身体的定啊，整个虚空的定都出来了。然后再观察后面就是观，就是观的时候就是什么呢？万物没有自主，没有主人，就是以前指还有一个我在指，现在不了。到观的那个地方发现了指的那个人没有了，就是一切万物没有主，就是没有神灵，没有鬼神，没有灵魂，就是说没有哪个东西，这个身体是我的，这法呢是我的，没有什么都我没有了，这个法呢进入于幻状态，就是说这个它进入到直到观到一定的时候，反正就是在于幻状态，叫观。观到一定的时候啊，观到一定的是第四步，第五个呢叫觉，现前叫觉，我们讲叫觉知，觉知就叫还，就是还到自己的那个觉上来，就是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一个觉性，是吧？你知道这个觉性，就是说因为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觉知，知道了知，觉知，就是说这个房子只是一个知觉知而已，觉感觉到就是一个知叫觉，因为无觉即无世界，就是房子自己不叫房子，虚空它不是自己叫虚空，然后就是你的觉知，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一个觉知，然后进而觉知你发现你自己遍满十方，它还是回复本性的意思，回复到你的觉性上去，进入到觉的范围之内，所以进到一定的时候就要觉知上面去，就整个世界就是觉，你了知这个觉，它在经典上讲就叫还，还就是回复的意思啊，回复到你的觉知上来，就是跟佛性相应了，就悟了，悟到佛性，我们讲离心了，就这个意思，也觉就是心的意思，一切都是心的意思，没有心世界是不存在的，就是一个心啊，心就是见闻觉知的觉，就我们统称讲叫觉知，对吧？然后这个觉知发现了是空的。第六步就是净，净就是涅槃的意思，寂灭的意思。寂灭的时候，整个世界啊，这个觉啊，你反正觉那个觉也是空的，对吧？觉它没有实体，没有相貌，没有字体，进入到了一轮这个涅槃。生灭以寂灭为乐，而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大圆形，中间是就是一个静止，静止一样，什么都没有，就是。他说这个我们讲就那个静就是涅槃，就是讲了进入到你见到了自信了。我们讲心后面就是觉，就后面就一定是性，叫觉性，性你就见到本性了。我们讲性定现前，是吧？性定现前。就是说这个限定性也就是涅槃性啊，性就是涅槃，涅槃就是性，因为它本来在涅槃之中，它没有涅槃之名啊，就是方便说叫涅槃，也就是说一片这个就像事物的原谅出来一样，就是说什么都没有，连自己也没有，连这个觉也没有了，就变成一个大涅槃境，就是说你经过这样的慢慢的六，然后进到那个地方，你这个六种观法观到这个时候，你发现自己啊彻底的就熄灭了，但是你妄心一升起啊，你又开始从头开始寻息，知道？你可以说七天啊，一天寻一个，知道？你就七天，第一天我今天一天啊，首息是吧？止住自己的那个名利财色贪嗔痴慢疑的那个妄心，蠢蠢欲动的那个心，那个心呐、啊，无始以来到最后我们六道轮回生死，我要把它止住。啊，然后你只一天以后的话，大概就有觉知出来了，马上就是进入熟悉，因为常常的熟悉的话啊，你就会累啊，一累的话就疲劳，一疲劳你就不干了，所以你进入熟悉，就像人翻身，对吧？翻身就看着他呼吸，就是再这样的随着吸再搞一天，搞天以后呢， 再后再过一天呢，再在房间里面去搞纸，纸就是光自己坐在那个地方，你坐在房子里面去，整个房子就是你的纸处，叫纸，先纸于一些法，纸住就是生定，我们讲的是圣摩他，就进入到圣摩他定，这就是佛定。然后光是吧，没有我，一些万法，就是那你这样的七天下处啊，七天下去以后，那说以后呢，一天可以修七个，一天就是说你上午、下午、晚上可以修七个，到最后面呢，你一个小时可以修七个，到最后面你修到一定的时候，像我们现在用功根本不从头开始修了，我一坐下来直接修九字，直接修第五个，我一坐下来我就知道万物都是我的觉，根本没有人没有众生，为什么呢？因为都是我的觉知，就是从觉知里面直接还就叫还，就是说我一坐下来直接还到本性上去，我已经就是我们平时已经修习惯了，就是说一坐下来马上就进入到觉性状态，就是觉知状态，就是根本没有我忍住，都是我的感知，就是没有感知就没有，就是说我在上殿的时候全是我的感知，哪有人我就是没有感知就没有人了，就是因为人是我的感知，房子也是我的感知，身体也是我的感知，我的见闻就都是我的感知啊，都是我的觉知。他说我一定下来就觉知，那觉知里面直接观察还复回到本性上去，就进入涅槃，是吧？就是说我住在觉上叫无量觉，就是我住在这个回到境上，就是涅槃，就是本性，就是我知道性跟境它俩是一不是二，住性住在境上叫成佛，住在这个境上就叫涅槃啊，住在觉上就叫成佛。所以成佛跟涅槃他们是一的，就是谁是涅槃谁是成佛，谁是涅槃谁是成佛，是吧？所以成长的住就是说你住习惯了以后，你吃饭穿衣睡觉你都可以随运自在了，就是谁也可以用，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你常常这样的一发起运发起，如果你不修的话不成开始都没有，怎么讲结尾呢，是吧？所以我们上楼梯要一步步的上去，就是说先要把那一步上去，因为我们就搞六个台阶上到顶峰，那是第一步，你一定要走上去。那有人善根成熟，是吧？他上的比较快，就是有人不成熟上的比较慢，就是比那人家里面倒霉了，儿子麻烦了，然后你的孙子淘气了，然后你的钱银行被人家盗去了，你说叫你给修第一个都很困难，是吧？所以你家里房子烧的人还有心思在收息吗？就是你没有心思收息，一定要回去抢东西去。就是说这个我们众生的这个业障个人呢都是不同的，每个人都有很多的业障。那说这些业障有时候呢这个业障呢就是说有时候会出来，有时候不出来。有时候呢这个业障是表现在生活之中，每天都有。有些业障呢拓出来拓不出来。有人呢几年以后出来，或者十年以后才出来。可能你比例来讲，就是说我跟我们的老家是吧，我们在家从来不联系，40年都不跟他联系，从来没什么关系。然后呢有一天呢他们这个我的家里什么树叶啊什么的呀扑过来看看我啊，觉得我们建了这么大的寺庙要到家乡也搞个寺庙。他说师父啊，在我家乡也搞个寺庙，就找我们了，是吧？找我们了，因为我跟他连接上了，他就会找你。如果你要不小心，可能就被这种业障呢给你拉过去了，就是这当然修行厉害也没有关系，如果你修行不厉害，往往被这一种亲情呢把你打到那边去。所以我们这个业障呢，就是说你发现吗，就是40年以后这个业障还会现前，就是说哪个肯定说我们没有业障呢，是吧？就是每个人都有业障，你好像很有修行，没想到儿子一个电话给你打走你就急着要死，是吧？所以我们为什么讲就是从小出家比较好，只要你有儿子有孙子，我告诉你都是你的业障，是吧？那是因为父母在世的时候可能都变成你的业障，就是所以这个怎么办呢，就是说你必须要提前修出功夫出来， 如果你没有功夫就没有办法。所以为什么你像大安法师能建那么大的寺庙，还有这个星云大师在前果修寺庙竟然一点障碍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他有功夫嘛，是吧？所以您提前把你的功夫弄出来，有了功夫以后再做任何事业没有关系的，是吧？如果你没有功夫的话，一下就把你搞乱了，你不知道如何是好，觉得一点小业障就把你搞得很痛苦。所以明白了修行并不是很难啊。所以就是说平时啊学习习惯了，你坐火车走路上什么时候又不在修行呢，是吧？都可以修。所以这个第一个于是空境，第二个因雄喜境叫不空，是吧？不空它就能够有弯境，能够有真境，就是能有进有悔，就是说我们心呢、能住在真与这一面，我们的心也可以住在无明的一面，就是两个相呢都会映现出来。但是呢它能远近止吗？它不会远近止，近止不会远着的，也就是我们的真与不会远着。也就是说第三个就是发出离境，发出离境也就是说扫除匆忙虚空的万事万物啊，这个就是二元对立啊，就是指就是我们啊这个对于物质现象的一种执着啊。虚空智啊为虚空啊，也就是说抹去镜子上面的啊灰尘啊，而镜子呢就越来越明显，就是万物映现出来的一天，就是我们念佛念了很清净的时候，明显就是说我为什么讲就念佛，一般刚刚念佛一定是二元对立的，念着念着哎，二元对立就没有了，因为这个过去讲就是说啊，这个临法扔到水里，水不得不进，是吧？念佛头晕乱心，乱心不得不服，就是这样。就是说，你念到一定的时候啊，从世上修行呢，你就会把你这个这个与镜子啊一样的东西啊，就会显现出来。因为持戒比较精严的人，他说此时此刻一些色身相无处啊，在你面前就很淡薄，是吧？如果不持戒的人，对色身相我在面前就好明显，啊，就是呕吐比较严重，那就是那个呕吐，就是对于色身相我说，你成了不持戒嘛？对持戒，持戒的人见花都不好意思，是吧？他就持戒嘛，不得念头嘛，啊，何为持戒？色心无戒，色心是习惯了以后啊，这些东西他不感兴趣。就是我们要做到什么样的？就像小狗一样，看到花没感觉。就是，假如我们人呢，不断的在上面运情，因为小猫小狗呢，制定流食啊，以运情，到处找流食吃。就是这花，它要吃的，你知道，它是到处找吃的东西。它看花不能吃，它看了不看，是吧？那我们把情运在哪里呢？我们吃饱了，穿暖了，然后把情运在这花上了，是吧？运到花，哇，花好美呀，花美就心运到这个上面去了。所以这个花一见到花马上就会很明显的突出来，是吧？突出来，这个突出来这个也就是叫无明。就是我们吃饱了穿暖了以后干什么，而不是在世间运情，是吧？到处流情，是吧？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吃饱了穿暖了以后呢，去自观我们的这个自信才是对的。看着我们一事情，我们看着我们的见啊，我们的不生不灭的见，这才是我们下功夫的地方。我并不是到处找花美呀、山高啊、青山绿水呀、到处拍照啊、游山观水呀，这个都是佛陀和各位啊祖师大德所呵斥的。出家人不能够在外面到处去游山观水，这不是出家人干的活。出家人应该看什么呢？要看西明山。看什么心理上，就是看自信，对吧？到处都是个，就是说不出大门能够山中心中有青山绿水，是吧？就是说我们讲夫蒙无家之日，屋里藏青山，就是他不出门他心中有青山，对吧？就是说这个为什么我们老是往外走呢？因为他心中没有，所以他到处找。所以一个人老是喜欢出门跑，他跑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心中无。因为心中很实在的，他坐在那个地方就像一座山一样，坐在那个地方给人感觉了就好有德行， 是吧？就是非常优德，他坐得很稳，是吧？他居在那个地方很稳，有一种厚德载物的感觉。有些人就显得很轻佻，今天往这个地方跑，明天往了，你发现他不停地跑。他为什么会不停地跑呢？因为他没有德，没有德就是在外面寻找，是吧？他的眼睛到处乱看，或者闹中玩，就是天天搞一些外面的这些声色，就是声音跟色相，就是寻找、寻声问色。像这样的人，肯定不是一个比丘要干的活，就是。那说作为一个修行，都不应该把心思运在声色之中，我们应该是在见性之中，要跟本性吻合，这才是我们出家人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出家人要稳定下来，不能到处乱跑。住持也是一样的，在一个地方要稳定下来，厚德载物，要感觉到你做什么事情呢都很稳啊。所以不能够把心思老是凹凸在这个世界之中。所以你的这个镜子呢，就上面的一种灰尘，它就是你的识。因为这个尘呢，就是代表识。我这个尘呢，可以把镜子和里面的那个无挂无碍清净的镜像和这个本镜呢，都给遮掉。这个尘是吧？就是妄想，看不到我们这个本来的东西，所以你功德生不出来。所以我们现在要内雄啊，内雄就是真鱼，雄我们把我们的真鱼把这个尘给擦掉啊，擦是不需要你用手擦的。就是只要你盯着内损里的真鱼，一看到这个盯这个花，不要盯花，盯剑，这样盯到剑，那你也是变成剑了，就是剑不生不灭，这个剑就现出来。我花是很淡的，我剑是很浓厚的，你盯着剑，那个剑就出来了。人盯自己还是剑啊，就是盯到花还是剑呢，根尘都是剑啊。就是我说稳，不要稳深烟，这个稳性呢，稳到自己的自己和外面都是稳了，包括你坐着你心一循环都是稳了，稳之飞燕飞燕，你飞飞飞你就见性了，知道吗？就是说稳，我说讨厌这个蚊子，因为就是讲哎呀，我听到一点声音我就睡不着觉，因为你这个声尘很重，声舌很重，如果这个声音没有了，那你就呼吸就没有了。就是说那个蚊子叫嗡嗡嗡嗡嗡嗡，就声音，我觉得你听着听着，你听着你的闻性了，因为闻性在起作用，在里面现出来啊，是吧？所以听了哦，原来全是闻性，对吧？这个闻性出来你就开悟了嘛。那所有蚊子的声音啊，都变成你的闻性了，哪有声音呢？就是你的闻性嘛，就是你的耳根和外面的声音都变成闻性，就变成一了嘛。变成一就是它不生不灭的嘛，是吧？有跟没有都是本体，是吧？有它也在，没有也不在。不是蚊子没有了，你就寂静下来。今天干什么？睡觉了，睡着了，就愚痴嘛，就是就什么都没有了，一下就睡着了；什么都有了，就仿，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就是你两边都是愚痴的。为什么？人多一仿，人少一孤，就是。就是说你能睡着觉是因为你累了，是吧？如果你睡不着觉，因为你太孤独了。就是说反正人少的时候不是睡觉就是孤独，就是为什么呢？人少没有人呢，他就孤独啊，他就找人讲话，就是。然后你为什么能睡着觉呢？因为你跟人讲话讲累了，你想睡觉了，是吧？整体来说这两边都是愚痴，是吧？所以你看不到文性的话，声音力在或不在不是约了就是孤独，就是约了久了就想清净，清净久了就想约了，所以跟凡夫没什么区别。那我们学佛的人呢，不能在这上面下功夫，应该这么下了，所有的声音能听到文性，所有的色相能看到你的见性，是吧？就是这样，你看到见性他就拔，就是这样的玄息你内在的功德就出来，力量就出来，闪烁一下就出来了，然后你的功德就出来了，你的神通妙运就出来了你的光明就出来了，跟这一句涅槃心就出来了，解脱也就出来了。所以第三个叫法出离，就是说你把这个二元定律的妄想无明，或者说这个尘垢啊，已经转换成真语了，因为真语缘无明，无明转真语缘，都变成真语相了。就是说 色身相互触法都变成你的见性了，眼耳鼻身意都变成了见性了，你见闻觉知都变成见性了。以前呢，色身相互触法都是你的烦恼，眼耳鼻身意都是你的烦恼，你的见闻觉知都是你的烦恼。你说你观察一下吗？你的眼耳鼻身意是不是你的烦恼？天天为他洗澡是不是？就是说这个一辈子为他搞，特别是人老的时候更麻烦，是不是？就是走路走不动了，你洗澡也不想洗，不洗吧身上发臭，洗了吧好累，是吧？就是说特别是病了躺在床上人人讨厌，那多麻烦啊。所以你的身体整体来说都是苦的。然后色身相互触法你想也想不到，看一看看了很累，不看吧又想，就是外面总是在情况花很美呀，你去不了，就是老了去不了。然后你在庙里居住还有戒你守着，就这样。你又想看外面花，见的说不能看，但是又想看，互相牵扯，多累啊。就是说又想出家又不想出家，想出家想死成佛，看了花又很美又不想出家，我还想去看外面的花，是吧？所以你说这样的出家多累啊，是吧？多可怜啊，是吧？是外面唱歌跳舞我们出家不能去，出来就犯戒，但是又想去看，那你不累吗？是不是？就是说外面的尘也让你很累，名利财色都在诱惑你，你都很累啊。第二，你的见闻觉知就是你的死啊，你说累不累？就是说一会儿他的是内在的烦恼和外在的烦恼，外面人呢动你的死，是吧？让你的见生了见闻觉知啊都向外攀缘，对内攀缘，对外攀缘，就是说这个我们讲自见和贪嗔痴都是死的范围之内，我们啊都是心法。他说这个心所法，这个烦恼法在你心中一直在。如果你不去修行的话，没有找到自信，不明白的话，你怎么修都很痛苦，是吧？就是说你既然有一点功夫把它压下去了，但是呢不明白本性的话还会迷失。所以呢我们要通过文法明白，一旦你明白了修行呢，哎，你就修就很愿意。我并不是怕这个花，是因为它是我们六道轮回的生死，但是我要借这个景呢看到我的这个本见，对吧？听到这个声音我要见到我们的本闻啊，这个闻到的香味见到我们的馨香，就是说一切法都是触动我们的修行。这样的关照，你心就变一切处。以后人家看，人家说我到了峨眉山，你心中峨眉山比他还高大，你绝对不会有一种羡慕感，是吧？所以人家说，哎呀，师父到五台山，到什么山？我是如果没有事情，我绝对不想去。为什么？我心中的峨眉山跟这个峨眉山完全是相等的，我没有感觉到我哪一天不在峨眉山，我没这个感觉啊，就是说峨眉山、普陀山，任何四大名山在我心中寥寥分明。我在坐在厕所里我都可以到四大名山去，至于四大名山我怎么会有被那个假象说来诱惑呢？那个只是撞我的善根而已啊。我现在善根我觉得很足啊，是吧？很足的话，那我的善根足的话，无数不是大名山。所以我想眼睛就是文殊菩萨道场，耳朵就是观世音菩萨道场，鼻子就是谁啊，普贤菩萨道场，嘴巴就是谁啊，地藏菩萨道场，你的身体是什么？是阿弥陀佛道场，就是吧？你的意是释迦牟尼佛的，是观音菩萨道场，是吧？所以你的口是释迦牟尼佛的道场，所以呢，虚空是虚空藏菩萨、无尽意藏菩萨，都在我的面前，我天天跟他打成一片。那么说这样的修行，所以人家一讲起哪个佛的佛菩萨好，我随手就可以知道他在哪里。你说你叫我到一个假的地方去，我不到一个真的地方去呢？为什么要我到一个假的地方去呢？就这样，要不就是随顺你了，要不就是随顺自己的业力走了。其实我内心中没感觉，就能到峨眉山普陀山去转一下，我带着大家去拜呀，其实是我内心很清楚的，我心中一个文殊菩萨那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随顺尊生而已，为了带尊生去修修法。事实上我内心里面就说干嘛到处这样跑，把自己跑累死了，是吧？所以当然我也生功德想了，是吧？因为跑跟不跑并无障碍， 是啊，就是我出去也并不障碍我对文殊菩萨的关照，在哪个地方都能见得到，是吧？所以就是说我们要什么，要出离，就是说这个我们要叫不要争于纠缠，要出离纠缠心，是吧？就是这我们讲这个纠缠争于啊，出纠缠争于，就是说要出这个己，要把我们的无漏的功德给显出来。那我说让你心中的镜子啊非常的清晰，你心像镜子一样，你那个剑像镜子一样，一切万物印在那地方全是镜子，知道吗？就是剑嘛，剑它就是心嘛，是吧？这个线就是说所有像印在其中，但是呢都是镜子，都是镜子里的像，是吧？镜子都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非常清晰明白，一点都不这个拖拉，不会像这个大便一样连在一起。他说它是像镜子一样，你现在观察一下，你所有的声音都是闻的时候，那个闻就是闻性的，就是镜子，然后所有的声音它是一个虚妄的镜子，你万物不是虚妄的吗？就是说虚妄显真，一切妄虚妄显真，一切色显什么？显见，一切声显闻，一切香写见闻觉知，就这样的，就是一些万法，就是写见闻觉知。我这个见闻觉知像镜子一样，就像镜子一样。我这个镜子就是叫性，性像镜子一样。那说这个时候看万物就非常的清晰明白，所以你盯着他本来这个镜子拿在手上就非常的清晰了，非常的清晰了。这个镜子不是一个我对面的镜子，你的这个心就是那个镜子，你的万物。是吧？就是说我这个镜子呢就是心，镜子外面没有一个我在拿着镜子，千万不要这样想，一个我拿着，一个我在那个地方，就是说镜子它就是你的本性，是吧？所以呢除了镜子外无有一物，什么都没有，是吧？所以你一定到晚活在大平镜子之中，一切万法都如幻如化，然后镜子本来清净，然后这个第四种叫做缘循习境，就是受用，受用就是虚空上没有一点点物缘，就是没有一点点就是我和法的二元对立了，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就是说看到色就能看到完全的见性，然后没有一点点二元对立，这个体就是一个见，实际上我看到你就是一个见的时候，见作见不完，中间没有一点点云，就是没有一点点我跟你的二元对立，没有了，就是境外无人，境内无，就是他说完全就是一个镜子，里面映出万物，就是全假即真，就像日月悬在虚空之中，就是没有一定的问，山河大地映现其中，不爱月亮，就是感觉，就是这个所有万物映在其中，但是呢互相不爱，都是清净的，这个叫做净境啊，净境。不成纤毫，就是说唯前的丝丝的毫尘都没有，是吧？而普遍印现万物，就是说那个镜子是三千大千世界都是你一个见，是吧？都是你见，这个等相，就是真于本觉，发挥这种大智慧光明，里面全是光明，光明叫智，而这个本觉呢叫镜中放光，是吧？他说这个随起利他之大用啊，普照一切尊生啊，这个成为外缘，外缘就是说发起菩提心救济尊生，就是说你在救度一切尊生，原来是镜子里面度尊生，就看到尊生是镜中尊生，是吧？度尊生，就是度尊生实在是无尊生格的，就告诉他无尊生格，但是呢尊生不知道啊，就是我是这样的，尊生都这样，但尊生不知道啊，所以种种方便，方便的目的就是让他怎么样的把他的弯尘呢洗下来，就是叫他第一个叫他肯定叫他持戒呀，守心呢学般若忏悔业障呢，所有的方法都是扫除他的内心尘垢，真的，他的尘垢擦掉了，他就可以现光明。就是说，一个就是说，师父到底要不要超度呢？就是到底要不要超度？其实超度就是把那个镜子擦一下，让他看到自己的本性，明白吗？ 就是说因为众生也一个镜子，每个众生都是一面镜子，都有见闻觉，都一面镜子，都性质相同的。所以呢就是说因为你镜子干净了是吧，你就是在镜子里面，那超度众生就是让他去忏悔或者让他去念经，无非是把他这个自信呢、啊、稍微把他的灰尘给擦，就是让他跪在佛面前，他就能够跟本性相应，知道能跪在佛面前，能看佛经，能拜佛，能皈依，都是他已经往回走了，往本性上走了，只要把他镜子擦掉一点灰尘，他就跟性相应，就可以获得解脱。所以尊生只要去皈依三宝，他就一定啊扫掉他一封灰尘，这个灰尘擦了一点点，就手那个整个车子是吧，镜子那上面完全是灰污垢的，那说他皈依三宝，你就手轻轻地按一下抹一下，你就发现了那个点就已经干净了是吧，一干净了虽然都是灰，但是呢有一点镜子出来，他说他可以看到里面。所以呢我们这个超度亡灵还是有用的，不能说没有用，知道吧。所以这样尊生皈依三宝都能解脱，生人生天，或者是看他遇到这一种净观以后呢，遇到这种善法以后，是能不能回到本性上去，回不到本性也没关系，他最起码获得人天福报啊，是不是。那我们先排位啊，超度亡灵啊，这个还是有用的，千万不要说这是方便，这方便即是究竟。你不知道尊生的根基，有时候他比你解脱还快，就说这是他一念糊涂啊，暂时啊离开了本性。但是呢，能稍微点一下，他可能刷的一下，整个心就打开了，是吧？看见了自己的本性就解脱了。所以很多的这些人，他念佛念了一辈子，是吧？修行修了一辈子，到临命终时他可能糊涂，一刹那时间不知道迷到哪里去了。哎，我们尊生给他做一个超度，还是有好处的。所以大家这个天下都在超度，一定是有原理的。所以大家对这个超度啊，超度尊生，你像给尊生放生啊，这个放生的功德啊，或者蚂蚁蚊子啊，你给他念佛啊，家里的蟑螂啊，给他打皈依啊，小狗小猫给他念佛打皈依啊，他一定能够得到解脱，你要深信不疑。因为本性的光明呢，只要透一点光就是向外射的，知道吧，只要把他镜子擦了一点点一条痕，他就射出来了，知道。因为你跟他有缘，就好好度他，不管是恶缘善缘，你都要度他，就让慈悲就是法性，我讲无争就是法性。人家对你有恨有爱，那是人家的一种业力，但是你呢要发起无争之心、慈悲之心啊，就是说这个熟戒之心，这个心生出来以后，你跟自心就合一，因为我们明了以后，就说这样一顿善念，你的无限的光明就现出来，就是说明白以后跟不明白它是有区别的，明白以后你只要打一个稍微安一下，那个整个的灰尘就瞬间脱落，然后就见到本性。有一些人呢怎么擦都擦不干净，就擦了一点点。所以呢有一人学佛，他是就像波子一样，一年就长那么一点点，一年长，有人像竹子一样是吧，只要一碰到山，他一出芽是吧，啪的一下就到了顶上去，一年成功是吧。有一些人修行就是慢慢像那个罗汉僧一样，一百年就长那么一点点大是吧。所以我们修行又快又慢的，所以尊生都是一样，每个人三根不一样。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善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腾升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